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我家家
耶赞哦。
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专区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同样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工会的药师们，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带大家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还没有说之前，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们应该非常的有感，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是现代人很多人的一个困扰，就是睡眠的问题了。今天的主题的名称呢，定为睡睡平安，岁岁平安。第一个睡呢，就是睡觉的睡哦。我们邀请到的主讲人是台北市药师工会的杨淑瑜理事，也是我们台北市联合医院松德院区药剂科的主任。主任你好。
嗨，伟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早，好一阵子没有跟主任在空中聊一聊
是啊，
这个主题了。提到睡眠的问题，我觉得它算是现代可以定为现代文明病吗，主任？不是算是吗？它不能说是病症，但是这个睡眠睡不好，它影响到的这个病的问题、健康的问题啊，真的是漏漏等很多哎、欸。
你说它是文明病，我想也有沾上一点边、原因是因为现代人的失眠啊。如果我们把那个原发性的失眠排除在外的话，大概有10%是原发性的，就是真的是失眠的症状。但是呢，大部分啊，我们刚刚说90%以上的人啊，都是因为其他因素造成失眠。好，那这个文明呢，就是工作的压力啊，然后生活的快速啊，然后生活啊、人际啊，这个交互影响的情况之下啊，失眠就产生了。
是哈、撇开那个原发性的话，对不对？绝大部分的大概都是我们现代生活所造成的。那我们今天就好好的邀请我们的淑瑜主任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我们目前台湾的一个失眠发生的比率和情形。因为我自己知道很多的数据看起来真的蛮可怕的齁。
好，那就是根据这个台湾睡眠医学会的这个最新调查，在2017年的调查里面可以看到，大概有每10个人里面大概有一个人会受到那个失眠的这个影响，这样。那尤其是年龄越大的话，或者是女性的话，这个比例也会稍微高一点点。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先看一下性别好了，为什么女性高于男性啊？
好，我觉得以这个性别的角色来看的话，然后包括他身体的荷尔蒙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尤其像更年期之后的妇女啊，那荷尔蒙就一些改变，然后就会造成一些失眠的问题，就会变得比较多。当然我们的这个男性跟女性之间在整个生活跟社会所承受的那个压力形态也会不太一样。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女性同胞们，然后可能就是上班之后回家带小要处理家事，煮菜，甚至还要买菜。那当然现在的夫妻也越来越能够互相的合作，一起把这个生活相关的事情把它做好。但是毕竟你承接工作的压力、带小孩的压力，或者是甚至会有公婆的压力，都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些适应上然后需要调整的地方。
是，你看我们常常在说什么蜡烛两头烧啊，其实我们现在的那个妇女特别是职业妇女根本就不只是两头烧，好几头在烧，对不对？怪不得 的会睡不好啊，嗯，因为你可能睡觉就会想到啊，又有什么事情没忙，没做完，嗯，对不对，然后明天的工作又是怎么样了，嗯，对不对，再来就是有可能是晚睡，我觉得这些都可能会造成，
嗯，所以失眠的情况其实它可以这个有分成几种状况，大概就是有些人是入睡有困难，然后或是醒过来比较早，尤其比这个我们晚上啊睡觉时间变得比较短了，或者是早上可能比原定想要多睡一点时间，三四个小时就提早醒过来了，那像这样的状况啊，这些失眠的问题都是会让这个人啊就在整个生活上面会造成一些困扰，所以一般我们来讲，如果是一个礼拜有三次的失眠这样的障碍，那持续一个月以内的话我们叫做急性的失眠，但是如果超过一个月的话，那我们就觉得一定要看医生了。
哦，是，所以大家去检视我是不是已经落入失眠的问题的话，就像刚主任提到的这几个点，对不对，就是一个礼拜啊，大家记下来一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失眠的问题没有去解决的话，其实身心灵都会受到一些的影响，我们待会也会聊到哦，就是如何去检视呢，一个礼拜你有三次就是等于有三天你都睡不好哦，而且呢这样子的时间你有超过一个月的时辰，超过一个月你就不要再犹豫了，赶快就医做检查，
是
对不对，我们及早去面对失眠的问题的话，它后面的影响就会比较少，会不会比较好治疗，
我觉得一定是会有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当你开始接受医疗的这个处理或者是医疗的评估的时候啊，那医师可能开始会了解一下你失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那个我们刚刚提到 10%、就是10%的原发性，但是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其他因素，那这些因素有可能是忧郁啊焦虑啊，然后可能刚好有一些重大的一些生活事件让他没有办法能够适应或是调整回来，那或者是说病人他本身有些身体的疾病，或是一些精神的疾病，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失眠的问题，所以失眠可能是一个症状，它不是主要的问题
哦，所以呢我们常在说那个有哪些征兆的时候就要去注意，然后呢后面去找出问题，然后才能去解决，对不对，
是
那个问题解决了，你前面的失眠的问题就会消失了嘛，
对
对不对，
对所以医师啊当他在评估一个病人，然后确定他是属于哪种原因造成失眠的话，那医师开始就会帮这个病人开列一些类似安眠药的这个药品，那如果他还是有其他疾病的话，比如说他有焦虑的问题、忧郁的问题的话，或者是心脏血管身体方面的问题的话，也许他要先解决的主要是这些其他的疾病，然后药物呢，我说指的是安眠药的话，只是一个辅助的用药，让他能够在睡眠过程当中能够更安稳一点。
所谓的辅助，它只是在那个失眠状况当中还没有缓解的时候，还没解决你那个问题的时候，
是
它可以让至少要睡得好，
是
对不 对, 对，不要让那个失眠的问题去恶化。
哇，你好，
对不对，
你好了解哦，
哇，我担心说错话
对 太厉害了
所以 我们基本上是辅助，那当然是渐渐的透过一些的治疗啦咨询啦，可以就是脱离这个安眠药的一个使用，我觉得是现在我们在面对失眠问题的时候，还有就是大家去看一些数据啊，我们的安眠药的使用真的有一点点可怕，如何去让我们的这个身心灵恢复健康，去脱离这个安眠药的使用，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啦，对不对，
所以医师在开列这个安眠药的时候，刚刚我们说过了，就是他其他疾病的问题也同时能够接受到一些确实的处理的时候啊，安眠药通常是以最低剂量最有效的这个剂量来处理，那什么叫最低有效剂量呢，就是说这个药用了之后啊，对于他起床之后的生活不会造成干扰，或者是说这个药吃了之后半夜起来可能是这个梦游啊，类似这样的问题，没有这样的问题，那叫做最低有效剂量来帮助这个病人，所以为什么一定是由医师就是由医疗人员来帮助我们的这个受失眠之苦的人，主要原因也在这里，因为那个专业是要靠他的医疗的这个知识才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些失眠的这个朋友们然后解决问题的，
是，所以主任其实我们在就医做个检查的时候寻求医师的帮助，那当然医师也会特别的做一些的询问， 然后呢在询问的咨询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你为什么会失眠，对不对？嗯，刚也提到在安眠药的一个，是属于辅助使用哦。嗯，那基本上它会是属于最低使用剂量，
是
一开始一定是这样，对不对？
是，一定是。
好，所以其实不用太过于 担心。
对，所以你会看到如果你初期在开列这样的处方的时候，医师开的时间都会很短，了不起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你就应该要回去让医师了解一下，你吃了药之后的效果怎么样。那这个但是有一些人还是我们说吃药每一个人体质不一样，可能还是有不同的这个问题，就是吃了之后有一些不舒服的感受。那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接到电话，这个病人打电话来，他可能是在昨天这个来用来给医师看，然后因为一些失眠的问题，然后医师开了一些安眠药给他。然后呢这个家属就很紧张，早上就这个中午过后就打电话，怎么回家之后一直睡啊，到现在还没起来。
是，
好，我想这个就是跟体质是有关联的。那我们都会马上处理，比如说我们就跟我们医师联络，这个情况之下大概应该要怎么调整，
他可能在减低剂量。
对、所以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或是对药的敏感度不同的时候，其实这个跟医疗人员跟医师啊或是药师啊密切的沟通，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是，所以主任其实在安眠药的使用的部分是在治疗失眠它是必须要去使用的一个方式，对不对？
不是，
不是，不是哦，
还不是呢。好，为什么呢？其实如果我们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头说的失眠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好，有可能是很简单的生活起居异常，白天睡得超多的，晚上就当然睡不着。那这种情况之下跟老人家这个生活习惯好像有点关联。
是，
像我妈妈就坐在沙发椅上看电视的时候，过了一下子没他的声音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
对，我觉得长辈真的很容易这样子，坐着坐着就点着点着睡着了。
对，
而且睡得还蛮沉的。
然后呢我觉得我妈妈她就会做一件事情，说尽可能她如果不会觉得累的话，因为她已经86岁了，不累的话她就出去走一走，然后到公园啊就是散散心啊，然后有时候下雨天啊就到我们那个佛堂啊，甩甩她的手啊，脚动一动，跳一跳。我觉得我妈妈比我还养生。
所以妈妈都知道说还没到睡觉时间，她不要让自己就是一直去睡觉，对不对？有些人睡太多了，
她就是坚持不让自己回到床上，她就坐在椅子上，里面坐在椅子上打瞌睡，打盹儿。对，
是。所以其实基本上主任您的意思是，其实现在有可能不一定是一定要去靠这个安眠药的一个辅助，
是
可能去问找出原因。如果是生活作息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建议病人你生活作息调整一下，你是怎么睡觉的是不是这样子
类似这样子。就是说那每一天能不能固定时间上床呢？或者是说睡觉之前不要做太多的运动，就是太激烈的，也许少少的吃了个点心，让自己肚子不会饿昏了，然后就比较好睡觉，这样类似这样子。对，
所以基本上是生活的一个态度或者是生活作息出现了一些的问题哦，其实从生活当中去做一些的调整就可以了。
是，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比如说焦虑啊、忧郁啊，或者是躁郁症啊之类的，或者是有一些病人他使用一些心脏科的用药，有可能也会让他失眠。所以找出失眠的原因是蛮重要的。那我们刚刚说焦虑啊、忧郁啊，
对，
像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它主要治疗焦虑或忧郁的药品相对的就是应该成为一个治疗的主要的一个目标，而不是失眠这件事情。好，我简单换个方式说好了。如果他是一个忧郁症的病人，那当然忧郁症的用药呢，那当然就是一个主要主轴的治疗药物。
对，
那失眠只是一个辅助的，我指的是这个部分。但是我们说这个忧郁呢，大部分我们大概都可以理解是来自于心理层面的一些就是适应困难，甚至已经到了一个无法自己调整处理的一个阶段的话，那像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些心理治疗或我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辅助的一个工具，或是辅助的一个方法。
嗯哼，所以主任也就是说，如果是以疾病来看的话，如果是以那种焦虑或者是这个心理的问题，像忧郁的话，它不是因为用药的问题造成失眠，是因为它这个疾病的关系，它就会让自己压力很大，然后就睡不着。
是，
对，这时候呢，还是主要的治疗的部分是治疗这个忧郁的状况，
是
对不对？
所以像忧郁的病人啊，就会早醒。就是醒过来很早，那焦虑病人就睡不着。
对，
所以呢，这个医师在开药的时候，有一些是诱导病人睡眠的一个药物，有些呢是让他可睡比较久的一些药。所以这个安眠药，它事实上使用起来还真的是要很多的临床经验才能够运用的很好的。
嗯哼哼。
所以有些人说啊，这个我今天睡得很好，那我就不吃了。好，我曾经遇过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就是现象，就是我们在医院里面呢、啊，精神科病房都会有这个帮病人的做卫教的那种团体。
是，
那就有一天呢、啊，这个就有一个病人就说啊，我昨天已经睡得很好了，所以呢安眠药我不要吃了。
嗯，
好，然后旁边另外一个病人千万不行，千万不行。好，就是我觉得病友之间有非常好的这种支持跟经验的分享。他说哦，我上次就是这样，让我隔天哦，这个晚上这个睡眠状况更糟糕了，更睡不好了。
真的啊？
是，那个叫做戒断症状。
哦，所以基本上如果在使用安眠药的朋友们，
嗯，
你不能够自己做主张去停药，反而还是要透过医师的一个建议，有可能是慢慢的去减少，对不对？不能一下子的。
嗯，所以其实我们刚一开始有提到，哎、对症下药这件事情，就是以最低有效剂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
然后呢，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哎，睡眠的问题已经改善了。那也应该要跟医师来做讨论、逐渐的减量、比如说原来是吃一颗，他可能是减了四分之一，再过两个礼拜之后再减掉，变成是减了二分之一，类似这样的概念、但是我觉得如果由这个我们的这个使用安眠药的人来做这个处理的时候啊、有时候这个拿捏上面啊，我觉得分寸不一定会拿捏得很好。
嗯，是是是。哎，如果没有规律用药的话，没有按照指示去服药的话，可能会有哪些的戒断的情形啊？
哦，通常啊，就是出现那个没有吃药的话，大概会出现那种很焦虑，不喜欢吃东西，厌食，或者是睡不着，那个睡不着问题比过去更严重。
真的
哦？啊，睡不好，没睡饱，那当然脾气就不会太好，就很容易发怒。
对，
然后呢，甚至有一些会有抽搐的情况，那个就是更严重的了。
是，
所以如果你的用量已经非常高的话，就是说你的这个治疗的需求，然后需要比较高剂量的话，这种突然间中断的用药，其实风险还蛮高的。
是，所以有在服用安眠药的朋友们哦。当然生活的作息的部分，还有刚刚我们主任也提到了，除了去做一些调整，再来就找出你失眠的原因。那我真的在服用的话呢，其实你不要自己以为说啊，我睡得很好了就不服用了，就随便的去乱停药哈。其实在停药的部分都要这个渐进式的，逐渐的，对不对？而且这种逐渐不是自己做主张，是要透过医师的一个咨询服务，
是，
对不对？要不然其实随便乱停药，我觉得刚主任提到了这些的戒断的状况的话，其实它的也会影响到你正常的生活、
对，所以有些人觉得这个失眠的时候啊，就喝点小酒，然后呢好像不错啊，就是容易睡得着，后来他就会觉得越喝就开始习惯都喝小酒，越喝越多，然后结果我们事实上在一些研究或是临床上面看到，这些酒瘾的喝酒人反而是失眠问题最多的人。
他们不是喝醉就睡了吗？
他
不是这样子
那睡他的睡是非常浅的睡着，没有深度的睡眠。所以那个如果你这个浅浅的睡，当然你会觉得自己还是一样没睡饱，没睡饱看起来酒还不够，再喝一杯那就会变成是越喝越多，就酒精就成瘾了。我想这个问题啊，都是我们应该要留意的部分。这样
是，所以好朋友们，你是不是这个睡不着的时候呢，就用这个喝酒的方式就是让自己觉得好睡？其实这个方式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对不对？反而会渐渐的，就是你酒瘾可能越来越大，
对，
反而会有一些酒精上瘾的一个状况。
是，所以呢，像这个我们在喝这个一般来讲啊，有些人说啊，那我睡不着嘛那已经吃了安眠药了，再睡不着，再喝点酒。这个酒精跟安眠药放在一起的时候，两个都是中枢神经抑制剂，量过高的时候，事实上是中毒，甚至有呼吸抑制的问题。
真的啊？
所以 你在喝酒的时候、如果你喝懵的时候又搞不清楚状况，不是很危险吗？
是你喝懵了，然后想说、哦，我的药还没吃，又吃下去了，是不是？
对。
哦，我觉得听起来真的，真的有点可怕耶！我觉得这个不能够轻忽，对不对？哈、本来只是一个睡不好的问题，就没想到造成一个身心健康的一个危害是更严重的，甚至有些这样子的状况，是不是会有那个发生一些危险，或者生命上的一个安全？
是啊。像我们之前看过一个研究报告，就发现说、其实他就是去看那种交通事故啊，然后用那个就是做研究的方式去回顾这个病人、这个交通事件发生之前、他用了哪些药、哎呦，那些就是镇静安眠的药品就是其中一个
哦，
对，就发生交通事故啊，我觉得那个使用药物的这个过程啊，然后你又用酒精、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是是，所以要规律。
规律
对不对？要规律，然后再来就是不要用这个戒酒、喝酒的一个方式，以为让自己睡得很好。
是，
有时候很多人就是压力大，想说喝个酒吧，我就好睡吧，就什么都不想吧，借酒消愁。其实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还包括这个没睡好以外，还包括伤肝伤。肝
对对对，肝脏的问题
对、对肝脏也是一个很大的损伤。
是是、主任，其实我们刚刚也特别的去提到的、其实在那个安眠药的一个使用的部分，它是属于辅助，对不 对？那以最低使用的剂量、而且呢要对症下药的过程当中、找出问题，那是逐渐的透过医师的一个咨询，对不对、来逐渐的减少这个安眠药的用量哦。但是我自己看到一个相关的报道，我们台湾人啊，每年吃掉的那个安眠药真的很可怕，对不对？一年吃掉一条的高速公路，而且我们高居亚洲的第一耶，是我们现代人还是这么喜欢吃安眠药吗？您的认为呢？
我自己觉得啦哈、如果有更好的这个对于睡眠的这个这个了解的话，然后对于睡眠健康这件事情有正确的认识的话，我认为这些问题啊可以再减低很多，这样。
是是，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推行的一项的计划，对不对？
对对 对。
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睡睡平安哦，这个睡第一个睡，刚刚伟华提到是睡觉的睡、对不对？睡睡平安，再来呢才能够睡睡平安。这个睡睡就是时时刻刻你这才会平安啊、因为这个睡眠不好的话，造成身心灵的一个危害的部分，就是会影响到一个健康。所以我们现在政府单位正在推行的就是睡睡平安，睡睡平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呢？
我一定要跟各位报告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卫福部啊，好，就委托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去成立一个北区反毒教育支援中心。那同时呢，哈，这个我们的心口师啊，哈，也委托我们松德院区啊，哈，成立一个单位，哈，那这个单位我一定要这个念对哈，它叫做这个整合性药瘾医疗示范治疗中心，哈，那这样的一个中心呢，哈的这个。从这个我们的反毒教育支援中心的这个预防推广的活动，加上呢我们这个药瘾治疗的这个医疗的这个示范中心的治疗这个部分呢，整个做一个非常有力的结合啊，然后我们邀请社区药局、诊所药局、还有包括医院药局的药师呢，共同到我们的社区里面，包括对我们的这个就医的这个民众呢，进行这个睡眠的这个卫教活动。然后我们希望这样卫教活动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病这个我们的生活好，然后能够更加的这个正确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睡眠卫生的这个势能能够更正确好，然后对于这个酒精啊对身体的这个影响，然后能够让我们能够正确使用这些镇静安眠药，然后降低酒害跟药滥用，这个活动这个服务呢是我们现在积极想要推动的。
是是，所以已经开始执行了吗？
哎呀，那个这个还是非常新鲜的呢，上个礼拜我早上才开动。
真的、啊、在哪边？您第一场是在前进哪个社区？你们是自己到社区当中嘛？是不是？
我们其实我们的活动啊，事实上是有两个部分的、
嗯。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要训练哈，就是邀请，当我们邀请这些这个不同来源的这些工作人员
啊、
嗯，我刚刚漏掉一个，还有諮商心理师、
哦、
要那个全国联合会啊，也会跟我们一起来工作
哈、嗯。
那我想大家对諮商心理师啊，大概他最专业的部分，当然就在心理支持、心理諮商。这个部分、
嗯、
那有他们对这个心理支持这个部分的这个这个专业，加上我们对药物的这个知识的提供、嗯嗯、我相信我们这样的合作啊，能够给我们这个服务的对象更清楚，而且更有这个有效的这个睡眠卫生的这个教育。
哎，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是心理问题，心理解决了，
对对对，
啊，哎，对，困了以后，对吧？哈、嗯，
所以那个像我们諮商心理师的这些同仁们呢、啊，哈、嗯，他们接下来将会进入到我们的企业呀、啊，哈、
嗯，
就是跟我们合作的这些企业一起来，哦，就是这个让他们了解这些正确的一些相关的知识，这样。
是是，哎、嗯，所以主任也就是说，
嗯、
是有很多的面向在做整个的卫教的活动，对不对？
对，
而且不只是针对的是我们的、嗯、现在正在治疗的病人、
嗯、
所以对于一般的民众我们也在进行一些的宣导，
嘿，然后包括进入到我们的企业、
哦、
让他们这个企业能够关心这个药物滥用啊、酒瘾这个部分啊、
嗯、
如果有好的这个睡眠卫生的话，其实这个部分是可以减低的。
哦，这个进到企业当中我觉得很重要、啊、企业的应酬很多，有时候对，有时候应酬多的时候就渐渐的就突然有那个酒，就是就把那个生活习惯给弄乱了、嗯、我觉得这样子的卫教宣导很重要啦、
嗯、
而且他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啊、你说对了，
是哦、嗯、
所以諮商心理师也在这个部分可以发挥他的功能。
嗯哼哼哼，对，我们上个礼拜才刚刚起跑才开始执行，非常的新，对不对？
对对对，
那有需要的民众他需要做一些特别的申请吗？主任需要吗？
其实我们也会跟透过我们的市政府相关的一些活动的机会，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嗯、这样的一个组织的存在。
嗯，
然后我们这个到社区药局啊，或是到诊所哈，那、或者是在医院服务的这些这个接受治疗的这些民众们，
嗯、
我们也会透过一些相关的这个媒体。好、
嗯，
今天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体，
对，要告诉大家，
然后一些、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单位呢，让大家了解这个活动这样子。
嗯、
那如果他想要进一步的了解，其实也可以跟我们松德院区的药剂科，这个27263141转1108。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如果他想抽空啊到象山去运动的时候啊、路过我们这个医院的门口、也可以进来跟我们药师聊聊天，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想法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是是是，所以这个会进行到这个社区做一些的服务的部分哦。
对，
那民众也可以自行的像是到我们的医院的一个药局、对不对？或者是在我们的社区的药局会、做一个询问。
是、
那其实你们也会主动的来告知说啊，我们下一场可能在哪里，是不是？
是
这样，
是这样子。
哦，了解。那下一场会在哪里？已经知道了吗？
好，
可以先预告吗？
好，我一定要先跟您报告，我们第一场我们得要跟我们的这些药师们
哈、
好好的跟他们讨论，然后怎么样去推动这个活动。所以我们预定是六月开始会起跑这样子。
哦，六月啊。
那之前我们现在从这个上礼拜五早上开始，我们是开始进入我们的准备期，然后把我们所有的这些专家学者们聚集在一起，然后把这个活动呢怎么样去执行，然后推动的这个方向跟单位啊能够更精准的，然后做了好这些准备之后，我们预定六月开始会有这个逐渐的推动到这个我们台北市各个角落去。
是是，那六月份的那个开始启程出来之后，也来告诉伟华一下好不好？然后我就会在节目当中做一个宣导，我觉得有需要的民众哦，就在那个场次的部分哦，那你可以选择你可以参加的场次，对不对？
伟华，谢谢你。
不过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睡眠的问题真的是很多很多人的一个困扰。如果我们能够去面对去做一些解决，然后渐渐的不依靠药物的话，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项的功课，而且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一个努力。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我们的杨淑瑜理事，也是我们的台北市联合医院松 松德院区药剂科的主任在空中的分享哦。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主题是岁岁平安，岁岁平安。那整个的计划呢，其实现在就在做一个准备期，六月就会开始起跑咯。那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有任何的睡眠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善用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的一个服务，还有到医院去就诊的时候，也可以问一下我们的药师，对不对？什么时候有这个岁岁平安、岁岁平安的活动呢？好，就可以把它记下来，然后到时候就可以积极的做一个参与。
谢谢你，
不可以，今天非常开心呢。谢谢我们的主任在空中的分享。另外呢，不要忘记了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哦，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主任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